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我是朱长老，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情绪的商数如何运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谈到了第一部分是如何了解自己的情绪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片，那另外还有四片，事实上如果我们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我相信大家就更能够理解到为什么我们在工作上我们是必须要有高情商的这个能力。因为第二片是告诉到我们如何能够管理我们情绪的能力。其实它这原文的字它并不是一个 control 管理的这个字，它原文的字是 regulating， 是在管控的意思，就好像一个阀门一样，我们可以开大可以开小的，不表示说一个情商高的人就不能够有情绪的发泄。我们都有情绪的，那情绪的发泄事实上是一个正常的，是可以的，是可以允许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是我们要调整它的 regulating， 调整我们的情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那另外第二篇是讲到我们如何能够激励自己呢？你想想看，在工作上面我们常常会碰到很让人沮丧的事情，我们的成果可能不令人满意，我们的工作的结果是非常沮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学会来怎么激励自己，这也就是所谓的 self motivation， 叫做自我的激励。激励有两种，事实上我们常常讲到叫外界的激励和我们内在的激励。外在的激励叫做 external 的 motivation， 内在的叫做 internal 的 motivation。 external 的外在的激励包括很多，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公司里面的加薪水。但是我常常讲，公司里给你加了薪水以后，你想想看能维持多久呢？不要一个月，你就问你自己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加薪水呢？如果没有加很快，你就觉得很失望了。但是一个情商高的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他能够不断的持续的能够激励自己。那这个激励自己就让自己不断的学习，在不断的往前面走，别人在那里停顿的时候，他仍然继续能够往前走。这是一些成功人士所具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所以我常常说，能够激励自己的人是已经成功的一半，不论是他在职位上有没有，但是因为他的激励，他在知识上在技术上不断的提升，到最后他也是一个成功的人士。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来看他如何能了解别人的情绪，这一个能力大部分取决于每一个人他是不是能够设身处地的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换位思考或者同理性的心态，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有人抱怨老板，老板也抱怨员工，但是我们常常勉励的是，如果你设身处地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来看事情，很快我们很多的误解都能够解除。所以说告诉我们说，如何能够了解别人的情绪，是我们要非常敏感别人的需要，敏感别人的位置，敏感别人在那个时候的情况之下他的情绪的状态。所以这种都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那最后一个是，我们知道现在所谓的社交的能力，所谓的 social 的 relationship，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各个的不同的 Facebook，我们的各种在网上面的不同的工具都是在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 social 的 ability 能力。但是你想想看，这种 social 的 ability 我们必须要小心来管理，因为它很可能变成一个非常大占据我们很多的时间。所以说今天的工作环境里面，你可以看到 很多的时候很多人没有工作了，他要重新去找工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如果是大部分他能够再去找到的工作都是他经过 social 的 network 来介绍让他认识，他如果去找正式的门路去把他的简历表递进去的话几乎是不太可能，因为现在找工作的人太多太多，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 social 的能力要非常的强。那我跟大家讲说 social 的能力的强是取决于什么呢？是取决于我们能够沟通，我们能够听别人的话，我们能够常常的邀请别人给我们反馈，我们也能够常常的体谅别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强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五骗的能力从实际的操作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一些的五骗的能力都是在一个变动的环境压力很大的工作的环境之下的时候，你要能够想到别人，你要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你要能够理解别人的情绪，你要能够在这种环境里面不断的激励人家，这是有很大一片是我们在意识上要常常的提醒自己去这样做，否则的话我们被环境这种大的压力的话我们会常常忽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相反的讲，如果说在这种快速压力变化的环境中我们有很高的情商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具备了有竞争的优势，因为别人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是一个地板的效应，让我们站在同样的地板的高度，但是我们却比别人有更高的高度，因为我们具备了我们所需要的情商的技巧。
换个脑子，
甩开架子，
幽默 happy 过日子。
男子女子，
老子小子，
这里就是有我们的位子，挥洒祝福的种子，进行绝妙的点子，
我们来当
绝妙家园的一份子。
你好，我是朱长老，今天起来分享的题目是什么是向上管理，那如何来向上管理。我想在工作场所的年轻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许多的挑战，如何的跟我们的老板相处。很多的时候有许多的年轻人来问我这个题目，我们要怎么来管理我们的老板呢？所以我的回答是，事实上他既然是你的老板，你是无法管理他的，你真正能够管理他的方式也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用好的沟通，用你自己做出来的成果以及你自己的个性的调整来帮助你如何的能够来影响你的老板。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些麦肯锡的研究和调研的情况告诉我们，事实上从这个麦肯锡的最近的调研里面的结果告诉我们，绝大多数的原因员工离开公司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他的工作，也不是因为他觉得他在这公司里的前途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跟他老板相处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老板与员工之间相处是一个员工今天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想我们今天用一段时间来看我们如何向上的能够管理我们的老板来影响他。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从这个许多的研究里面告诉我们向上管理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他事实上是想要来管理我们的老板，事实上他是指着我们是借着我们跟我们老板建立的可以信任的关系以后我们来影响他。当你在想要管理老板的时候，如果你的动机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为了拍马屁，或者为了操纵你的老板，或者一昧的只想借着老板的关系自己得到升职，或者其他的心理而产生一种跟老板斗智的一种情况的时候，一旦有这种意图的话，我想你要来影响你的老板就不可能成功。所以这是一个向上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另外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即便是你工作非常的认真， 你工作的能力非常的胜任，而且不管你怎么样的努力，其实满分始终只有70%。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每一项工作的成功，除了70%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努力、你的能力、你的智慧，还有30%是取决于老板的支持以及老板最后的决定。所以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多么的优秀的工作者，只要少了上司的协助、上司的支持，你很难能够做到尽善和尽美。那我们来再看一下如何管理老板的前提之下，有5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这一个过程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谓的一个 long process， 也就是说这一个长期的过程。你如果心里面想到是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给老板做到影响他，或者是想要能够管理他的话，你的思维的方式是错误的。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来影响我们的老板，是一个在平时就需要花时间花精力来耕耘的一个工作。不能等到你对老板有所要求，或者你希望老板特别的支持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就想要来耕耘他，来建立关系的时候，这是行不通的。第三个，它是一个很逐步的践行的，比如说它是慢慢慢慢进行，你如果很快的话你会有反效果。我想人际的关系基本上也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我有一次帮一个公司做培训的时候，他中间的有一位经理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我们上完课是5点钟，平时他都是经常的出差不在家里，所以那天他5点钟下完课，他就想到他的儿子今天在学校有一个家长会，所以他就去参加儿子的家长会。他自己开车就到了学校，他就站在大门口等他的太太和他的孩子。没多久孩子跟太太来了，他在去的学校的路上还特别经过一个花店买一束花，因为他觉得他的妻子平时都非常的辛苦，平常都非常的努力的在照顾家，他自己只是出差，所以他到花店买了一束花。看到他的孩子，看到他的太太的时候，他马上就把这个花献给了他太太。他太太马上很严肃地回应说，你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告诉我。所以你就告诉你说，今天人际的关系是一个逐渐的逐步的一个关系，是不可能很快就能建立的一个关系。第四个，建立关系信任的关系不是只把工作做好，没有那么简单。工作做好，你的老板并不见得会信任你。最后一点，你们必须要发展到一个关系是彼此能够了解。了解什么？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的差异，了解我们做事方法的差异，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思想的差异。这样子的话，我相信我们就建立很好的关系了，能够影响到我们的老板。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授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人生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生